生命中沉重的包袱变为轻省，
迷茫的路成为踏实，
晦暗转为光明，忧愁变为笑脸，
云彩般的见证向我们招手，
这个生命
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今天为您带来周一栏目《他曾改变世界》。我们又来听听非凡的人物小传呢。
是，在上期的这个人物小传当中呢，我们分享了一位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和作为的王西西家。萨拉博士就向我们介绍啊，西西家呢是一位信靠神的王。
就是好王，
就是在那个时代来说呢，是讨神喜悦的一个王啊。
当然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同样会有很多的好王坏王，尤其是许多的坏王，做事完全随自己的想法，不会顾及国家人民，更不顾及以色列的神，就是上帝。
是，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历代志和列王记的时候啊，常常会看到圣经会有这样的话，就是某某王他效法他的列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或者是效法他的先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我觉得人有好有坏，但是神真的是永远都是美好的，就像那句话说的，神是美善的，永远都是。
是，
因为神在那些好王坏王的时代啊，不断地透过他的仆人就是先知来向他的子民传达他的话语，他的心意。
原因是因为人都是神所创造的，而神呢在人的生命当中也希望能够带领人能够进入他一个美好的计划当中。
是因着神的爱，所以神不断地想要他的子民回归到他的面前。
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周一栏目当中要来分享的这位非凡的人物呢，他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坏王的时代，而在他那个时代呢，他自己也是被人厌弃的，甚至呢常常遭受同胞的攻击。原因呢只是因为他忠于来自天上的命令，就是来自神的命令。因为神指示他向当时的国家，当时这个时代来发声。那这个非凡人物呢就是耶利米。
面对不断变迁的世界，拒绝随波逐流，
寻找通向卓越的方向，得着激励，努力向前。
每逢周一，李诺、蓝冰燕与您分享那些曾经给世界带来影响与改变的人物故事，一起探究改变世界的力量。
他曾改变世界，如今到你了。
欢迎走进非凡人物小传，今天要跟朋友来分享的这一位非凡人物，他的名字叫做耶利米，他的非凡之处就是忠于呼召。若有人蒙上帝呼召去做一个徒劳无功者，那人就是耶利米先知了。耶利米他是祭司希勒家的儿子，在距耶路撒冷东北两里半的亚拿突小城居住。耶利米一直在那里过着平凡的生活，即使听到上帝的呼召，便从此名垂青史。有一天，上帝向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处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个时候呢，耶利米还不到20岁。耶利米他受宠若惊吗？他回答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然而他却得到耶和华极大的应许，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上帝从天上的祭坛降火来按他的口，差派他去呼召他的子民悔改。耶利米的生命呢，是对照鲜明的一刻，上帝亲自借助生命的光辉透射他黑暗的日子。按着世人成功的标准来说，耶利米他并不算成功。首先，上帝呼召他承担一个艰巨的使命， 就是说服国人相信抵抗巴比伦日渐强大的势力只会自招灭亡。在亡国之前的20年间，耶利米激烈地发出灰暗和毁灭的审判信息，同时代的人就极其憎恨他，甚至指控他是叛国者。耶利米他没有多少朋友，他曾多次遭人毒打和被下在监里。领导国家面对灭亡的厄运，这任务殊不容易，这对耶利米来说更是困难，因为上帝不容许他有妻子和家庭温暖。即使在耶利米为国家哭泣之际，上帝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国家统治者当然不喜欢他，约西亚王甚至拿起刀来将写有耶利米所说预言的书卷给割破，扔在火里。然而你若深入地认识耶利米，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感性、细心又情感丰富的人，他满有上帝的怜悯，热爱自己的国家，更爱他的上帝。他坚定相信以色列人只要是抓着上帝少许怜悯，也就不致遭受亡国之灾。无论如何，耶利米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相信除非以色列人及时回转认罪悔改，否则必然亡国。上帝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但以色列人却充耳不闻。纵然耶利米是忠心耿耿，对上帝的呼召有不渝的忠诚，但他仍不禁为走向灭亡的国民去哀哭。倘若耶利米在今天仍旧活着，毫无疑问他也必定会让今日只图实践自己计划的世界领袖感到不安，像他令当年的世界领袖感到不安一样，因为他正直的性情像锉刀一样要锉去罪恶。耶利米书的17章第9节，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今天上帝给我们更多像耶利米的人，他们像花岗岩一样坚稳地抗衡时代的趋势，对全能者的呼召坚定不移。好，以上内容是选自萨拉博士所写的《他曾改变世界》这本书。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
今天非凡人物小传的主人公耶利米呢，就曾被称为哀哭的先知。
嗯哼，
那有人就说他更确切的称呼应该是祈祷的先知。
嗯，
因为耶利米他每一个哭泣的背后呢，总是隐藏着一个深沉的祷告。
是，
他知道如何哭泣，因为他知道如何祷告，他的祷告常常是用眼泪堆砌起来的。
嗯，如果对耶利米这个人物不太了解的人，可能听到觉得这个先知或者说耶利米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极其软弱的人呢？
嗯，
好像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他就哭泣，觉得自己委屈呢？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包括我们在今天的小传当中，也能够简单的了解耶利米之所以哀哭呢，就是因为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
是，而上帝呢又很爱他的子民，即使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依然愿意透过他的仆人就是耶利米向他的子民来传递神的旨意。
嗯，但是当时的这个犹大国呢，不仅是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国民呢也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可想而知没有谁会愿意相信耶利米的话了。
是，其实结合到我们现在这个当下的环境来说呢，有时候如果我们处在一个相对糟糕的环境，我们站出来说一些公道话呀，或者说一些公义的话呢，可能也会被周围的环境群起而攻之，因为他们会觉得，哎，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好像显得你自己很高尚一样。
嗯，或者说你跟我们相对立。
嗯，所以耶利米就常常在那个时候呢，一边向神的百姓宣读神的旨意，另外一边又承受着来自环境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呢，他内心因为爱这个国家，因为敬畏上帝的原因，他有很多的难过，有很多的伤心。
嗯，处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动荡、道德败坏、信仰黑暗的时代， 要去传递上帝的话语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很多时候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看到一些道德不好的甚至是道德败坏的现象的发生，那我们如果站出来，如果缺乏一个内心坚定的信念，我们去抵挡这个来自这个就是不道德的行为的人的攻击的话呢，我们可能很容易就会被左右被影响，甚至直接被打趴下，最终很有可能呢我们也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人了。
嗯，确实在黑暗的环境当中要去保持一股清流确实是很难的。
嗯，
而当你的心中又很清楚这个界限的时候，你要与这些黑暗势力相对抗又非常的挣扎。
是，可能内心也有一种的挣扎，就像人常说的，哎，脑子里边可能有两个小人呢、啊、
嗯，
一个是告诉你说，哎，你就随着他们去吧，反正呢你随着他们的时候你就过得好受一些，另外一个呢就会说你要坚持你所坚持的东西，你要持守着你自己的信念，那这种内心的挣扎其实也会造成一种的冲突，让自己也觉得好像哎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
嗯，那其实对耶利米来说更特别的是，他在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呼召成为先知了，
嗯，
就开始传达神的旨意，警戒神的百姓。虽然是那个时候他还年幼哈，
是，
但是因着神他不惧怕，因为神是他的后盾，是他的力量。
是，
那虽然是他的性情有软弱的那一部分、
嗯、
但是却因着神给他的使命他没有退缩。
嗯，所以真的是像保罗曾经跟提摩太写信的时候说，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啊。
嗯，
耶利米在这方面来说呢，就是真的让我们看到一个依靠神的人，不管他是年轻又或者说缺乏经验，他还是能够勇敢地去面对这个时代。一下子也让我想到了大卫曾经还做牧童的时候能够拿起狮子打死那个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呀。
嗯，我想这些有着勇敢有着信心的先辈呢，是因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依靠，就是上帝，就对上帝的信心、
嗯、
那萨拉博士在这个小传当中也特别的提出耶利米先知的忠心，就是他对呼召的忠心，对呼召他的那位神的忠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嗯，当然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呢常常会提出一个观点，就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是相对来说可能很多人坚持梦想的一个座右铭了。
嗯，
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呢可能是少之又少的，因为毕竟在坚持梦想的路上有太多的艰难，太多诱惑，或者说有太多伤痛了。
是，又或者说这个不忘初心呢可能有点像耶利米的那种忠心哈，就是他对神给他最初的呼召的那种忠心。
嗯，
那我们人怎么样去不忘初心呢？这个初心可不可以说是对自己忠心呢，还是怎么样？就是可能是缺乏一个不变的初衷。
嗯，
就是假设这个忠心的对象是我们自己，
嗯，
但自己可能都在不断的改变。
对，可能自己也是靠不住的。
是，但是神是那位我们值得去忠心对待的，值得对他忠心的，是因为他是那位不变的神。
没错，毕业你这样一说，我就想到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大学生他毕业之后就要做自主创业嘛，哈，
嗯，
那创业初期呢通常都是雄心勃勃的，就觉得哎呀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改变世界来造福社会的。
嗯，
但是在这个实际创业的过程当中，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他最开始出现的一个疑问就是对自我能力的怀疑。
是，
有些时候他不一定是觉得说哎我这个梦想到底是不是好的，或者说是不是值得实现的，或者说是不是能实现的，很多的时候反而可能会疑惑我究竟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
嗯，
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如果他是把焦点定睛在自己的身上，觉得啊，我是一个有梦想有理想的一个年轻人，我要有一个抱负，就是改造这个社会，使这个社会走向正轨的话，那很有可能在他坚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放弃了。
嗯，
但就是因为就像边你刚刚说的，他的重心，他所关注的点，他的中心点是在上帝那里，所以他不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结果呢，他都是靠着上帝去度过这个看似很糟糕的环境的。
嗯，所以我们依靠的对象，我们中心的对象很重要。
嗯， 实上呢，在耶利米他所处的时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一些历史资料甚至提出，这是犹大国亡国之前最黑暗的时刻。
哦，
那么在这种动荡的或者说黑暗的时代呢，也许人们会很容易学习要珍惜，就是啊，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但是有时候可能会过犹不及到一个程度，就是过分的珍惜，就是只关注自己现在拥有的，
哦，
而不去展望，或者说没有想要有一种突破，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走出这种黑暗的光景。
哦，又或者说是眼光会变得比较狭隘，就是只顾及到自己。
是。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耶利米的小传哈，他这样一个人物，他是处在一个传递上帝的话语给以色列民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
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大的民族的命运呢。
嗯，
可能这个时候他已经顾不了他自己的命运了，就是，包括他的妻子，他的家庭。
对，就个人的问题啊。
是。
所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上帝的呼召在他生命当中就是越是那么的急迫，以至于呢他被称为一个哀哭的一个祷告的先知。
嗯，
就是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些许多的时刻，他在回应上帝的这个呼召，来承接上帝的使命的时候，他内心也是跟上帝一同的，就是那种有焦急，就是对人的生命的一种焦急，对这个犹大国整个未来前景的一种焦急。
嗯，
但是确实我们通过圣经也知道，犹大国最终还是不免的就被巴比伦王国给覆灭，而且所有人都被掳去了。
嗯，
但关键的点我觉得是在于，即便后来犹大国灭国，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耶利米依然是去听从上帝的声音，就随从上帝的带领，依然是去寻求上帝的带领。他没有那种所谓说，哎，神呐，你告诉我这个任务我没有完成，或者说你没有去拯救我们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就心生抱怨了等等，他并没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嗯，我相信耶利米他对上帝的属性非常熟悉。
嗯，
上帝拥有一切的主权。
是。
那耶利米也不是说没有完成任务，他只要传递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他已经完成了任务。
对。
那至于听不听，这个是以色列民的选择了。
嗯，事实上我也想到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上另外一位先知是以赛亚先知。
嗯，
那当时神透过以赛亚先知来要传递一些信息给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他特别的跟以赛亚先知说，你说的话
他们不会听，
不会听的。那以赛亚可能内心都会觉得很沮丧，那既然他们不听，为什么我还要说。
嗯，
但真的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好像感觉是在这个大环境下不受自己控制的，但是呢，神的恩典和慈爱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其实你是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的。
是。而且上帝是那位慈爱的神，就是即使大部分人不会听，我相信可能有一小部分人，或者说上帝还是存着怜悯的心去给人这样的恩典。
是。
只要他们回转，上帝依然会拯救他们。
没错，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苦工几百年之后，然后神又兴起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地的仆役，最终呢走向这个迦南美地啊。
嗯，
在今天我们的小传当中讲到这位哀哭的先知、祷告的先知耶利米，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内心当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上帝所说的必然会成就。他也更加的坚信，跟随上帝的道路，坚持上帝的真理，就能够免除许多人生的痛苦。不是因为这些痛苦的环境不在了，而是因为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度过这些人生的苦难。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常常会因为自己的罪而导致许多的痛苦。
嗯，
那我们如果愿意跟随上帝，走上帝的道路，那我们就可以避免许多的错误，也就少受一些痛苦了。
对。那结合到我们当下的生活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马上会面对一个信仰的问题，就是好像耶利米一样，冰燕说了，他是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一个民族的命运。那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生活，我们个人的一些日常的道德的行为等等，这些东西可能在这个时代也是频频的受到挑战的。当你觉得有一件事情你用一个道德的标准去衡量它的时候，你发现别人不是跟你用同样的标准，你会觉得很痛苦。
嗯，
那么这种的痛苦源自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靠自己，我们觉得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做一个好行为的怎么样的一个人，但实际上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一个所谓的道德模范，而是我们真正拥有一个真实信仰，从真理的角度来出发，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只有在这样子一个真理上面建造的生命呢，才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有的这些所谓不道德也好，或者甚至是一些邪恶的东西所影响。
嗯，但愿今天耶利米忠于上帝呼召这样的生命，可以给我们在现代的生活有所启发。
探索美好，定格瞬间，分享感动。李诺世界，由心看世界。今天李诺世界要来分享的这张照片的主题叫做蜜蜂为何忙。每次我看到蜜蜂采蜜的画面呢，总是会感叹上帝的创造真奇妙。一只小小的蜜蜂，每一个部位器官都是那么精致。从科学探索的角度，其实也无法完全明白这样一个生命体的特征。当代科技其实也有很多方面从这个小小的生命体上借鉴学习。真是像老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我们的时代多么的推崇科技，科技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但不可否认，面对这些看似渺小脆弱的蜜蜂，也好像面对一座高山，最多只能做到仿生学罢了。那就更不要说我们生存的地球，一切的动植物乃至整个宇宙了。如果没有一个创造主，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宏大又精细的一切？当我们认真去观察所生活的环境时，总会发现许多头脑无法理解、言语无法形容的事物。而面对这些时，那些内心的疑问究竟是带领我们前往探寻真理的路上，还是止步于所谓的现实呢？常听到有朋友说，世界怎么样，宇宙是怎么形成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除非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宇宙，否则这句话就是一句无意义且不负责任的话。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存在着各种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明白人、自然都是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那就等同于生活在一个语言不通、风俗不同、各方面都缺乏认知的环境中。而在这样的状态下，要么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自我快乐，但很快就会没落，要么呢就是充满着迷茫，根本无法活出真正人生的价值。浑浑噩噩的生活形态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当我们缺少对真理的认识，没有来自造物主的带领，我们只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忙碌。我们再看看今天照片中的蜜蜂，它没有计划书，没有 GPS 定位，没有工作表，但它每天享受在忙碌中，因为这个忙碌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不仅仅是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整个蜂群受益，所采集的蜂蜜呢，也成为人类可以享用的美味。当然，在蜜蜂的世界中，不同的蜂种也意味着不同的职分。蜂王产卵，雄蜂繁衍，工蜂做工，包括搭巢、采蜜等。而这种分配工作的现象，不是进化来的，也不是人驯养的，是从上帝创造就开始有的。神在每一个生命中都放了一个律，这个律带领了这些无论是花草树木、虫鸟鱼兽的生存作息。也许你会问，为什么我里面没有这样的律？为什么我就不能预先知道人生应该怎么过呢？事实上，我们里面同样有这种律，只不过仅限于我们应对生命的继续。比如说，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困了想睡觉。而更具体的，我们的人生怎么过，则需要我们去寻求神，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在关系中，他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 这正是神对我们特别的爱。当有了一份从天而来的特别的爱，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不要逃避，不要怀疑，不要抵挡，敞开心，接受吧。这样，我们的人生就可以体现出丰盛、美好，不仅个人生命受益，也给别人带来祝福。
我不双眼明亮，却只看见人间富贵，我宁愿瞎眼，我宁愿。
若我双耳灵敏，却听不见人间痛苦，我宁愿耳聋，我宁愿。让我拥抱这个世界，即使我一无所有，让我因你的爱成为富足，让我因你的爱成为祝福。
有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就可以看到今天李诺所分享的蜜蜂为何忙这张照片。
嗯哼，
色彩很鲜艳很美的一张照片哈。
这张照片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到底在哪儿拍的，大概是一个花园里吧。
是，那透过李诺分享自己的思考，朋友您有怎么样的思考吗？从一个很小的现象可以思考的这样的深入，但愿对朋友您的生命也有启发。
还有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非凡人物小传耶利米先知的故事，不管朋友你是否是基督徒，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需要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践行的。
嗯，也要好好思考这个目标对于你的生命来说意味着什么。
嗯，
你的一生因为这个目标而变得更加有意义吗？
嗯，邀请朋友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收听节目的感想。这个生命棒棒哒的节目邮箱是棒棒哒的全拼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
您也可以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消息跟我们联络。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我双眼明亮，却只看见人间富贵，我宁愿瞎眼，我宁愿。
若我双耳灵敏，却听不见人间痛苦，我宁愿耳聋，我宁愿。
让我拥抱这个世界，即使我一无所有，让我因你爱成为富足，
四肢健壮。